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李贤，字元德，邓县人，考中乡试第一名，宣德八年成为进士，奉命到河津视察蝗灾，被授予燕封主事。少师杨士奇想见他一面，李贤竟然不去。正统初年，上奏说塞外投降的人住在京城的有上万人，指挥使每月俸禄三十五石，实际只给一担，投降的人反而实际给十七十五斗，这样一个投降的人相当于京官十七元半了，应该逐渐把他们迁到外地，节省多余的耗费，并且消除隐患于未萌。皇帝没有采纳，当时诏令文武大臣的告斥，不到九年不给。李贤说限定九年，有的官员不能任满，有的父母年老等不及，得不到的十有八九，无法劝勉臣下，请仍然按三年为变。采纳了他的建议，升任考功郎中，改任文选郎中，随从皇帝北征，军队覆没后脱身回来。景泰两年二月，呈上十条根本策略，内容是勤勉圣学，留意真言警戒，戒除嗜好欲望，断绝玩赏之物，谨慎举措，崇尚节俭，敬畏天变，勉励贵戚近臣，振兴世风，团结民心。皇帝认为很好，命翰林抄写放在身边，以备阅览。不久又陈述车战火器的好处，皇帝很采纳。这年冬天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转任户部侍郎。也先多次进贡马匹，李贤说用车辆运送金银布帛来增强敌人的实力，而自取困弊不是好策略。于是陈述编备废弛的情况，于谦请求将他的奏章下发以激励诸将。转任吏部侍郎，搜集古代二十二位君主值得效法的事迹，编成荐古录呈给皇帝。因宗复位后，命他兼翰林学士，入职文渊阁，与徐有贞一同参与机要事务。不久晋升尚书。李贤气度端庄凝重，奏对都切重事理，皇帝非常器重他。山东发生饥荒，打开国库赈济不够，召徐有贞和李贤商议。徐有贞说发放赈济大多被中间人侵吞，李贤说担心中间人侵吞而不发放，做事百姓饿死，这是因噎废食，于是下令增拨银两。石亨、曹吉祥与徐有贞争权，都记恨李贤，御史们弹劾石亨、曹吉祥。石亨、曹吉祥怀疑是徐有贞、李贤的主意，向皇帝诉说，将二人关进监狱。恰逢发生风雷灾变，得以释放，贬李贤为福建参政。还没出发，王敖上奏说李贤可以大用，于是留任吏部左侍郎。过了一个月，恢复尚书职务，仍像以前一样在内阁当职。石亨知道皇帝偏向李贤，很生气，但无可奈何，于是假装与他交好。李贤也深深隐藏自己，非宣召不进宫，而皇帝更加亲近李贤，每天咨询不断，被来逼近边塞打猎。石亨说传国玉玺在那里，可以偷袭夺取，皇帝动心了。李贤说不可开启战端，玉玺不值得保重，事情于是作罢。石亨更加厌恶李贤，当时皇帝也厌倦石亨、曹吉祥骄横，平退旁人私下对李贤说，这些人干预朝政，各地奏事的人先到他们门前，怎么办？李贤说陛下只要独自决断，趋炎附势的人自然平息。皇帝说先前曾经不采纳他们的话，他们就现出怒色。李贤说希望陛下逐渐加以控制。当石亨、曹吉祥当权时，李贤顾忌不敢把话说尽，但每次从容论对，用来裁议他们的手段非常周密。等到石亨获罪，皇帝又问李贤关于夺门的事。李贤说说银价还可以，夺门怎么可以施于后人，皇位是陛下本来就有的，夺就不顺，况且当时侥幸成功，万一事情先泄露，石亨等人不足惜，不知把陛下置于何地。皇帝醒悟说对。李贤说如果成王确实不起，群臣上表请陛下复位，哪里用得着这样骚扰，这些人又怎能得到升赏，招权纳贿又从何而起，老臣旧臣依然在职，何至于有杀戮将处之事导致天象异常。易经说开国成家，小人勿用，正是之此。皇帝说对，下诏今后奏章不要用夺门字样，并商议革除冒功者四千多人。到成化初年， 那些被革除的人上诉请求，又因李贤的话一并削夺太平侯张景、新继伯阳宗的爵位，当时舆论更加称快。皇帝既已信任李贤，所说的话都被听从。于谦曾分派投降的人南征，陈汝炎迎合宦官懿旨，全部召回。李贤极力说不行，皇帝说：“我也后悔了，现在已经上路，以后应当听任愿意离开的人。”皇帝担忧军官支取俸禄太多，每年收入不够。李贤请求淘汰年老体弱的外地军官，这样费用节省而人们不觉察。皇帝深深采纳。当时每年有边防警报，天下发大水，江南尤其严重。李贤对外筹划边防，对内请求宽免百姓，停止一切征收。皇帝采用他的话，四方得以休养生息。七年二月，空中出现响声，皇帝想祈祷消灾，命李贤撰写青词。李贤说：“君主不体恤百姓，天下怨恨反叛，才有蛊妖。”于是请求实行宽恤的政令，又请求停止江南织造，清理锦衣卫监狱，停止边臣进贡，停止内外采买。皇帝感到为难，李贤坚持再三争论，同僚们都害怕。李贤退朝后说：“大臣应当知无不言，怎么能卷起舌头偷窃官位呢？”整个天顺年间，李贤是首辅，吕元、彭时辅佐他，但李贤被委任最专。当初御史刘训弹劾刘溥战败之罪，触怒皇帝。李贤说御史是耳目官，不应谴责。石亨诬陷李贤曲意庇护，皇帝渐渐疏远李贤，不久醒悟，待他如初，每次独自应对，很久才出来。遇到事情一定召来询问可否，有时派宦官去问。李贤务持大体，尤其以爱惜人才，广开言路为急务。他所建议的年富、宣义、耿九畴、王弘、李炳、程信、姚奎、崔公、李绍等都成为名臣，时常劝皇帝严见大臣，有所推荐一定先与吏部、兵部议论确定，等入宫应对。皇帝问文臣：“请寻王敖。”问武臣：“请寻马昂。”两人左右辅助，所以建议没有不实行的，而人们不觉得他专权，只有一群小人跟他为难。曹钦谋反时，在东朝房攻击李贤，抓住他要杀他，逼他起草奏书赦免自己罪过，依靠王敖救援才得免。李贤秘密上书请求擒拿贼党，当时正混乱，不知李贤在哪里，得到奏书，皇帝大喜。李贤包扎伤处入见，慰劳他，特加太子太保。李贤于是说：“贼党既已诛灭，应赶快下诏天下停止不及事务，并征求直言以疏通闭塞。”皇帝听从了。门达正当权，锦衣卫官校横行，成为大祸患。李贤多次请求禁止，皇帝召门达告诫他。门达依仗宠幸更加骄横，李贤趁便再次详细陈述门达的罪过，皇帝又召来告诫门达。门达恨之入骨，借援兵的案件陷害李贤，李贤几乎不免，此事记载在《门达传》。皇帝生病，卧在文华殿，恰逢有人离见东宫太子，皇帝很受迷惑，秘密告诉李贤。李贤叩头伏地说：“这是大事，希望陛下三思。”皇帝说：“那么一定要传位给太子吗？”李贤又叩头说：“宗庙社稷很幸运。”皇帝起身，立刻召太子来。李贤扶着太子，让他谢恩。太子谢恩，抱着皇帝的脚哭泣，皇帝也哭了，谗言终于没有得逞。宪宗即位，升任少保、华盖殿大学士，掌管经研事务。这年春天，太阳暗淡无光，李贤和同僚上言：“太阳是君主的象征，君主德行明，则阳光盛。希望陛下恭敬修身，端正御下，刚毅决断，明察细微，坚持不懈，那么天变自然消除，和气自然到来。”第二天又说：“天时不和，是由于阴气太盛。从宣德到天顺年间，选入宫人太多，浣衣局没收入关的妇女，仇怨尤其厉害，应该放他们回家。”皇帝听从了，内外欢喜。五月下大冰雹，大风掀掉屋瓦，拔起交谈的树。李贤说：“天威可畏，陛下应当凛然反省，不要亲近左右尽兴之人。 重信老成之臣共同谋划国事，有关部门请求制作仪仗。李贤说，内库还有未曾用过的仪仗，现在恩诏刚刚颁布，正在节省财用，为什么又做这个？皇帝当天就停止了。每次遇到灾变，一定和同僚尽情陈述，毫无隐瞒，而对皇帝出政告诫尤其恳切。门达被流放后，他的党羽大多投匿民信，陷害李贤。李贤请求辞职，有诏书安慰挽留。吴皇后被废，言官请求诛杀牛玉，言语涉及李贤，又有人造谣言陷害李贤。皇帝命卫士住在李贤家，保护他出入。成化两年三月遭遇父亲丧事，诏令起复，三次推辞不被允许，派宦官护送他回乡营葬。回到京城又推辞，派使者宣誓旨意，于是逝世。这年冬天去世，享年59岁。皇帝震动哀悼，赠太师，谥号文达。李贤自认为受皇帝之谕，所言无不敬。景帝驾崩时，准备让汪后殉葬，因李贤的话而停止。惠帝的小儿子被幽禁已60年，英宗可怜他，想赦免，以此问李贤。李贤叩头说，这是尧舜的用心啊，天地祖宗实在依凭于此。皇帝主意于是定了。皇帝曾祭祀山川坛，因夜间出行不便，想派官员代祭。李贤引用祖训谏征，最终完成礼仪才回。他曾说，内库多余的钱财，如果不用来救济灾荒或供应军队，君主一定会产生奢侈之心，而转移到土木、祈祷、声色之用。前后多次请求发放国库银两赈济，抚恤边防，不可胜计。按旧例，方面官的任命由三品京官保举。李贤担心他们营私禁逐，另吏部没有缺额推举两人，请皇帝挑选任用。同时推举的惯例从此开始。自三阳以来，得到皇帝信任没有比得上李贤的。然而他从郎署得到景帝之谕，越级提拔为侍郎，而他写的书却称景帝为荒淫。他压制叶圣，排挤乐正，不救罗伦，尤其被世人所惋惜。吕元，字逢源，秀水人，父亲吕四方任万全教育，兄长吕本任锦州训导。吕四方年老，到锦州养老，与吕本相继去世。因贫困不能归葬，暂时安葬在锦州，吕元时常到墓前痛哭。很久以后，奉母南归，家里更加贫困。知府黄茂认为吕元文章奇异，补为诸生，送他入学，考中乡试第一名。正统七年，考中进士，受编修。12年，与侍讲裴伦等10人一同被选入东阁学习，在京研当职。景泰初年，升侍讲，与同僚倪谦在文华殿东廊教授小内侍读书。皇帝到来，命倪谦讲《国风》，吕元讲《尧典》，都合皇帝心意。问是什么官，两人都以中允兼侍讲回答。皇帝说，品级相同，何必兼任，升二人为侍讲学士兼中允。不久升左春芳大学士。天顺初年，改任通政司右参议兼侍讲。徐有贞，李贤下狱的第二天，命他入内阁参与机务。石亨、曹吉祥当权，尊贵傲慢，唯独敬重吕元。吕元朝会时穿青袍，石亨笑着说，我替先生换一件。吕元不答。不久于岳正列举石亨、曹吉祥的罪状，奏书留在宫中。二人发怒，摘取赤玉中的画，说阁臣诽谤。皇帝大怒，坐在便殿，召对，厉声说，岳正大胆敢如此。吕元一向恭谨，为什么附和岳正？岳正被罢免，吕元得以留任。李贤恢复官职，入阁掌权后，吕元辅佐他。不久，彭时也入阁，三人相处很融洽。李贤通达，遇事当机立断。吕元以持重辅助，各种政务治理得很有条理。这年冬天，升翰林院学士。6年，遭遇母亲丧事，水浆不入口3天，诏令葬毕吉夫人。吕元请求服满3年丧，于是到锦州启开父亲和兄长的灵柩归葬，船中睡草垫，哀伤过度，身体一向丰满，至此瘦弱不堪。到家刚办完丧事就去世了，享年45岁。 赠礼部左侍郎，谥号文义。吕元内心刚直，而外表温和，与人无争，生性简朴，身上没有丝绸衣服，回家行装只有刺衣几套，分俸禄接济宗族姻亲。儿子吕长，字秉之，因恩应卜国子生，在翰林共事，生中书舍人，上书请求参加科举考试，有关部门援引旧例不许，宪宗特准，于是考中顺天乡试。舍人得参加科举考试，从吕长开始，多次升迁至礼部郎中，好学能文，熟悉掌故。琉球请求一年进贡一次，回回贡使请求取到广东回国，都因不合制度而被阻止。因推荐升南京太仆寺少卿，按旧例，太仆寺马匹数量不让其他官员知道，因此档案文书磨灭，增减无考。吕长说，其他官员不过问，是对的。当值的人可以糊里糊涂吗？建议三年一次校刊，定为常例。多次升迁至南京太常卿，编纂典故音格若干卷。正德初年，退休回乡。岳正，字季方，火县人。正统十三年会试第一名，赐进士及第，授编修，升左赞善。天顺初年，改任修撰，教小内试读书。阁臣徐有贞、李贤被下狱，皇帝已经任用吕元参与政事。不久，薛轩又退休，皇帝考虑代替的人选。王敖因为岳正推荐，于是在文华殿召见。岳正身材修长，胡须漂亮，皇帝远远看见，面露喜色。登上殿阶后，连连称赞，问年龄多大，家住哪里，哪一年中进士。岳正一一回答。皇帝又大喜说，你正是壮年，我是北方人，又是我选拔的进士，现在任用你入内阁，你要尽力辅佐我。岳正叩头接受任命。快步退出，石亨、张悦在左顺门遇到他，惊讶地说，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等到入宫，皇帝说，我今天亲自选了一个阁臣。问是谁，皇帝说，岳正。两人假装祝贺。皇帝说，只是官小罢了，应当给他吏部左侍郎兼学士。两人说，陛下已经得到人才，等他称职加官也不晚。皇帝默然，于是命令以原官入内阁。岳正向来豪迈，意气用事，敢于直言，等到被皇帝提拔，更加感激，想报答效劳。掌管钦天监的侍郎汤旭是石亨的同党，曾经上奏灾议，请求全部除去奸臣。皇帝问岳正，岳正说，奸臣没有指名，如果寻找，人人自危，况且汤旭术数浅薄，哪里值得相信。于是作罢。有僧人制造妖言，锦衣校尉巡逻抓获，以谋反定罪。宦官牛玉请求给巡逻者官职，岳正说，事情即使属实，不过按妖言律定罪，巡逻者给赏赐罢了，不应该给官职。僧党数十人都得以免罪。有人写匿名信列举曹吉祥罪状，曹吉祥发怒，请求出榜悬赏捉拿。皇帝让岳正撰写悬赏格式，岳正与吕元入见说，施政有体统，盗贼则成兵部，奸盗则成法司，哪有天子出榜悬赏捉拿的？况且事情缓和自然暴露，急了就更加隐匿，这是人之常情。皇帝认为说的对，不追究。石亨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，报捷下到内阁询问情况。使者说，捕杀无数，不能全部带来，都挂在树林间。岳正按地图指问他说，某地到某地都是沙漠，你挂在什么地方？那人语塞。当时石亨、曹吉祥非常放纵，皇帝很厌恶他们。岳正从容地说，二人权力太重，臣请求用祭离监他们。皇帝允许了。岳正出去见曹吉祥说，中国公常令杜钦来这里做什么？曹吉祥说，承蒙石公关爱，表达诚意罢了。岳正说，不是这样，他是派人侦查你的行为。于是劝曹吉祥辞去兵权。又到石亨那里，欲令他自己收敛。石亨、曹吉祥揣测到岳正的用意，发怒。曹吉祥见皇帝脱帽哭着请死，皇帝内心愧疚，安慰他，召见岳正责备他泄露言语。恰逢承天门火灾，岳正极力说石亨将要作乱，并且说陈汝言是小人， 现在已经当了尚书，可以用卢斌为侍郎。这两人都狡猾强悍，如果同事必定互相倾轧，趁他们的间隙可以一起除去。徐有贞再次下狱，又说用徐有贞那么天便可以消除，皇帝都不采纳。等到赤玉廷臣，命月正起草。月正起草敕书说，近来承天门火灾，朕心震惊，不知怎么办。考虑敬天事神，有没尽到的地方吗？祖宗呈现有没遵循的吗？善恶不分，任用舍弃颠倒吗？屈直不变，刑罚冤枉吗？征调多方，军队疲劳吗？赏赐无度，府库空虚吗？请托不停，官爵泛滥吗？贿赂公行，正式荒废吗？朋党间邪欺骗蒙蔽，依附权势吗？群力弄法，擅自作威作福吗？争敛徭役太重，而民间不能安宁吗？铲铲奔进之徒侥幸禁用，而忠言正事不被任用吗？或者有关部门拥列酷暴，贪冒无厌，而致军民不得其所吗？这些都是商和治灾的缘由，而朕有所不明。现在朕反省过错，心中警惕。你们群臣休戚与共，要洗心改过，不要重蹈前非，应当实行的直言无隐。敕书下达，整个朝廷传颂。但时亨、曹吉祥制造流言，说岳正卖职谤善。皇帝发怒，命令仍校内侍书。第二天贬为青州同知。经过火线，因母亲年老停留十天。陈汝言令巡校报告情况，并且说岳正曾经夺取公主田地。于是逮捕关进诏狱，杖打100，流放宿州。走到涿州，夜宿旅舍，手铐太紧，气息奔涌，快要死去。涿人杨四灌醉狱卒，脱掉岳正的手铐，哭开中间，并且后路狱卒才能到达宿所。石亨、曹吉祥被诛后，皇帝对李贤说，岳正本来曾经说过。李贤说，岳正有老母，能够放归田里，非常幸运。于是释放魏明。宪宗即位，御史吕弘等请求恢复岳正与杨轩的官职，诏令岳正以原官职经言，纂修英宗实录。当初岳正获罪，都督千世嫉夺，请求得到他的宅子，到这时敕令还给岳正。岳正还朝，自认为应当大用，但李贤想用他做南京祭酒，岳正不高兴。记恨的人伪造了岳正弹劾李贤的奏书草稿，李贤怀恨在心。成化元年四月，平推兵部侍郎清理贴黄，以岳正与给侍中张宁的名字一起上呈。诏令认为有私心，外放岳正为新化知府，而张宁也补外官。岳正到任，筑堤灌溉田数千顷，节省服费，经营预备仓，想要有所心格。乡里士大夫对他所为不利，传播诽谤之言。岳正也厌烦吏职，五年入朝觐见，于是退休。又过五年去世，年55。没有儿子，大学士李东阳、御史李京是他的女婿。岳正博学能文章，自视甚高，气概刚直，不能屈居人下。在内阁才28天，勇于任事，敢于直言，辩辩论奏，以致唾沫溅到皇帝衣服上。有人规劝他信而后见，他慷慨地说，皇上待我厚，害怕无以报答。你竟然把我当作谏官吗？英宗也知道他的忠心，他在宿所曾经思念他说，岳正倒好，只是大胆。岳正听说后，自己坐相赞，述说皇帝前面的话，最后说，臣曾听说古人的话，大概到死也没有遗憾。他自信不回头如此。然而志大才疏，想用纵横之术离散全党，反被其害，人们都认为他迂阔而惋惜。嘉靖年间追赠太常寺卿，是文素。彭时，字纯道，安福人。正统13年进士第一，授修撰。第二年陈王监国，命令与商陆入内阁参与机务。听说继母去世，立辞不允，于是受命。脱去布衣，一年参与大政，此前没有过。不久进士读。景泰元年，因战事少息，得请扶桑终至，但因此违逆旨意。扶除，命供仕翰林院，不再参与阁事。一处，迁左春芳大学士。还与通志完成，迁太常寺少卿。都兼侍读。天顺元年， 徐有贞获罪后，岳正、徐彬相继被罢免。皇帝坐在文华殿召见彭时，说：“你不是朕所选拔的状元吗？”彭时叩头。第二天仍命入内阁，兼翰林院学士。阁臣自三阳以后，进退礼很轻。被皇帝亲自提拔的，只有彭时和岳正二人。而皇帝正信任李贤，多次召李贤单独对策。李贤向来尊重彭时，退朝一定咨询他。彭时隐逸争论可否，有时之变色。李贤起初稍有抵触，久了也服他的量职，说：“彭公真是君子。”辞受皇太后上尊号，昭告天下。彭时想推恩，李贤说一年不宜再赦。彭时说：“不是赦，应该行优老典。朝臣父母70给告敕，百姓80给官带，这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。”李贤称善，立即上奏施行。皇帝喜爱彭时的风度，选拔庶吉士，命李贤全部用北方人，南方人必须像彭时这样的才可以。李贤告诉彭时，不久宦官牛玉宣旨，彭时对牛玉说：“南方士子超过彭时的不少，怎么可以压抑？”后来选15人，南方6人在其中。门达构陷李贤，皇帝被迷惑，说：“除去李贤，将专门用彭时了。”有人传这些话，彭时惊惧地说：“李公有经世济民之才，怎么可以除去？”于是极力为他辩护，并且说：“李贤离去，彭时不能独自留下。”话传出去，皇帝之意才解。皇帝病危，口述一命，定后妃名分，不要以嫔妃殉葬，共4件事，交付阁臣润色。彭时读完，流泪，悲怆不能自止。宦官复命，皇帝也为之流泪。宪宗即位，商议上两宫尊号。宦官下时迎合周贵妃旨意，说前皇后久病，不应当称太后，而贵妃是皇帝生母，应该独上尊号。李贤说：“遗诏已定，何必多言。”彭时说：“李公说的对，朝廷所以服天下，在正纲常，若不这样，损害圣德不小。”不久宦官又传贵妃旨意，儿子做皇帝，母亲应当为太后，哪有没儿子而称太后的？宣德年间有先例。李贤变色看彭时，彭时说：“今天的事与宣德年间不同，胡后上表让位，退居别宫，所以在正统初年不加尊号，现在名分本来存在，怎么可以相比？”宦官说：“如此为什么不草让表？”彭时说：“先帝在世时未曾实行，现在谁敢草？如果人臣阿谀顺从，是万世罪人。”宦官厉声用威严恐吓。彭世拱手向天说：“太祖、太宗神灵在上，谁敢有二心？前皇后无子，有什么利益而为他争？臣亦不忍沉默，是想保全主上圣德罢了。若推大孝之心，则两宫并尊为宜。”李贤也极力陈说，议论于事定。等到江上宝册，彭时说：“两宫同称则没区别，前太后宜加两个字，以便称呼。”于是尊为慈义皇太后，贵妃为皇太后。过了几天，宦官谭包到内阁说：“皇上本意如此，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，不是二宫极力坚持，几乎误大事。”当时阁臣陈文沉默无语，听谭包的话很惭愧。李成进吏部右侍郎兼学士，同知今年。成化改元，进兵部尚书，兼官如故。第二年秋，请求回乡探亲。三年二月，诏令催促还朝，英宗实录完成，加太子少保，兼文渊阁大学士。四年，慈义太后去世，诏令商议山陵。彭时及商禄、刘定之说：“太后配先帝，正位中宫，陛下尊为太后，昭示天下。先帝全夫妇之伦，陛下敬母子之爱，余义都得。现在灵柩应当合葬玉陵，神主应当复庙，这是不可改变的理。近来听说想另外补葬地，臣等实在怀疑恐惧。私下认为，皇上所以迟疑，必因金皇太后万寿后，当与先帝同尊，自己贤二后并配，不是祖宗制度。考之于古，汉文帝尊生母薄太后，而吕后仍复长陵；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，而刘后仍复太庙。 现在若灵庙之志稍有不合，则有违前美，遗积后事。于是诸大臣相继进言，皇帝仍重为太后意。彭时携朝臣赴文华门哭泣请求，皇帝与太后都感动，才听从彭时建议。彗星出现在三台，彭时等说，外廷大政固然应当先办，宫中根本尤其紧急。谚语说子出多母，现在贫强众多，没有怀孕征兆，必是陛下爱有所专，而专宠者已过生育之期的缘故，希望均分恩爱，为宗社大计。当时皇帝专宠万贵妃，贵妃已年近40，彭时所以这样说。又说大臣升贬应当断自臣中，或集群臣公议，不可权委臣下，使大权旁落。皇帝虽不能听从，而内心嘉许其忠心，都御史相中讨伐满四不利。朝议命抚宁后朱勇率金军前往，朱勇故意难行，多所要求。彭时厌恶他虚张声势，且估计军队可以不行，指令整装等待。恰逢相中迟奏，以为贼于石城。皇帝遣宦官怀恩、黄赐、协兵部尚书白圭、程信等至内阁商议。彭时说，贼四处攻略，锋芒确实不可挡，现在入石城自保，我军包围很坚固，这是困兽疫情。程信说，怎么知道相中不退兵？彭时说，他部署已定，何故自退？且现在出师，估计何时到？程信说，来春。彭时说，如此更缓不及事，事成败东岳决定了。程信发怒说，威严相中若败，必斩一二人然后出师。众人觉得危险，问彭时有何见解，说看向中书曲折，知道他的能力，若听说令遣进军，将退避不敢认，贼不可知了。彭时只有商路同意他的话。到冬天，贼果然平定，人乃大福，改吏部尚书。五年，他因病休假。过了三个月，皇帝催促他到内阁处理政务，免去朝参。这年冬天没有下雪，他上书说，光禄寺采办物品，各城门征收杂税，搜刮民财，令人难以忍受。而进献珍珠宝石的人，加倍估价增加价值，耗尽国库，请求革除这些弊端，以惠及小民。皇帝下诏褒奖，并采纳了他的建议。京畿、山东、河南发生旱灾，他请求免除下税、盐钞以及太仆寺的赔补马匹。京城米价昂贵，他请求发放仓库中的50万石粮食平价出售。这些请求都被批准了。当时他作为老臣辈倚重，遇到事情敢于争论，无所回避。而这时皇帝懒于处理政事，大臣们很少能见到皇帝。万安也在内阁结交宦官和皇亲国戚，上下阻隔，他常常感到忧虑。七年，他的病又发作，请求退休。皇帝安慰挽留他，没有让他离开。冬天，彗星再次出现，他上书谈论治理国家的七件要事：第一，不要被佛事迷惑，浪费金钱；第二，传旨专门委托司礼监，不要让其他人插手，以防止欺诈；第三，严请接见大臣商议政事；第四，对身边的宠臣赏赐太多，工匠冒充官职没有纪律，而重犯被处死或流放，法律不能掩盖罪行，应该戒除滥用刑罚和僭越赏赐；第五，虚心接受劝谏，不要厌恶恳切直率的言论；第六，告诫朝廷大臣不要模棱两可，凡是政令有失当之处，要直接议论上奏；第七，清理牧马草地，减少权贵的庄田。这些都切中了当时的弊端。宁静伯刘据为叔父太监刘永成请求封号和谥号，并请求祠堂匾额，礼部按照旧例拒绝了。皇帝特意赐匾额包公，命令内阁拟定封号和谥号。姚石等人说，如果给了刘永成，将来守卫边疆的宦官都会援引此例请求，这是从今天开始改变祖宗的法度。有人说宋朝的童贯被封为王，姚石说，童贯封王是在徽宗末年，难道是盛世的事吗？于是这事就搁置了。姚石常常因为灾变而上言，有时奏章被留在宫中，有时被下发给有关部门，大多受到阻隔，他忧郁不得志。五年以后，他共七次请假，皇帝每次都命医生前来探视， 多次派内臣赏赐。11年正月，因任期届满，晋升为少保。过了一个月去世，享年60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文献。姚石在朝30年，勤勉奉国，持守公正，顾全大体。退朝后，从不把正事告诉子弟，有所推荐论荐，也不让那人知道。闲居时没有懈怠的样子，服饰和车马简朴节约，没有声乐享乐，不合道义的东西不取，有古代大臣的风范。商禄，字鸿载，淳安人，乡试考取第一名。正统10年，会试、殿试都是第一名。整个明朝3次考试都第一的，只有商禄一人而已。被任命为修撰，不久与刘岩等10人进入东阁学习。商禄身材魁伟，仪表堂堂，皇帝亲自选拔他为展书官。成王代理国政时，因陈寻、高古的推荐进入内阁参与机要事务。徐城主张南迁，商禄极力阻止。这年冬天晋升为侍读。景泰元年被派往居庸关迎接上皇，晋升为学士。3年，锦衣卫指挥卢中让校尉上奏事变，告发上皇与少监阮浪、内史王瑶图谋复位。皇帝震怒，逮捕2人关入诏狱，彻底追查。卢中向术士童英卜问吉凶，童英用大义责备他，并且说这是大凶之兆，死都不足以赎罪。卢中害怕，假装疯狂以求免罪。商禄和宦官王成对皇帝说，卢中得了疯病，不值得相信，不应该听信妄言，伤害大伦。皇帝怒意稍减，于是将卢中也关入狱中，用其他罪名定罪，降为事官立功。杀了王瑶，把阮浪囚禁在狱中，事情没有扩大。太子改立后，商禄晋升为兵部左侍郎，仍兼左春芳大学士，在南薰里赐予宅地。边塞上的肥沃田地大多被权贵侵占，商禄请求核查后归还给军队。开封、凤阳等府的饥民流亡到济宁、临清一带，被官府驱逐。商禄担心他们生变，请求招抚开垦经济八府的闲田，供给粮食种子，百姓都有了归宿。中同、张伦被下狱，商禄尽力营救，使他们得以不死。桓宇通至边城后，加官兼太常卿。景帝身体不适，群臣请求立太子，景帝不许。将要继续上奏时，商禄提笔写道，陛下是宣宗张皇帝的儿子，应当立张皇帝的子孙。听到的人都很感动。因天色已晚，奏章没有呈上，而当天夜里石亨等人已经迎接上皇复位。第二天，王文、于谦等人被逮捕，皇帝召见商禄和高古进入便殿，用温和的旨意告知他们，命他们草拟复位诏书。石亨私下对商禄说，赦免文告不要另列条款。商禄说，这是旧制，不敢更改。石亨等人不高兴，暗示言官弹劾商禄结党为奸，将他下狱。商禄上书自辩，说复楚书在礼部可以查验，但皇帝不予理会。宦官心安稍稍为他辩解，皇帝更加愤怒。心安说，先前这些人倡议南迁，不知把陛下置于何地。皇帝的怒意渐渐消减，于是将商禄贬为平民。但皇帝常常独自想起商禄是我选拔的士人，曾与姚奎一起侍奉东宫，不忍心抛弃他。但因有记恨的人，最终没有再任用他。成化3年2月，商禄被召到京城，命令他以原官进入内阁。商禄上书推辞，皇帝说，先帝已经知道你的冤屈，不要推辞。他首先陈述勤学、纳谏、储备将领、防御边境、裁减冗官、设立设仓、尊崇先圣名号、广开选士方法等8件事。皇帝赞许并采纳了。其中关于纳谏，他请求召回恢复元年以后因谏言被贬斥的官员。于是罗伦、孔公寻等人都恢复了官职。第二年，彗星出现，给侍中董明、御史胡申等人弹劾不称职的大臣，并涉及商禄。御史林城诋毁商禄曾参与改立太子，不宜任用，皇帝不听。商禄因此请求罢官。皇帝愤怒，命令在朝廷上审讯这些言官，想要加重处罚。商禄说，我曾请求宽容言官，现在他们议论我，反而被责备，将如何对待公论？皇帝高兴了，董明等人各被杖打后恢复原职。 不久商禄晋升为兵部尚书，过了很久晋升为户部尚书。宋元通鉴纲目编成后，改任兼文渊阁大学士。皇太子被立后，加官太子少保，晋升为吏部尚书。十三年晋升为景深殿大学士。商禄的为人平和纯粹，简约庄重，宽厚有度量，到了面对大事决断大义时，坚定的没有人能改变他。仁寿太后的庄户与百姓争田，皇帝想将百姓迁徙到塞外。商禄说，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哪里需要皇庄呢？于是事情作罢。乾清宫门发生火灾，工部请求到四川湖广采伐木材。商禄说应该稍微推迟，以保持警醒和畏惧，皇帝听从了。道公太子去世后，皇帝为祭祀忧虑。继妃生了一个皇子，已经六岁了，但左右的人畏惧万贵妃，不敢说。过了很久才告诉皇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想向朝廷宣布，派宦官到内阁传达旨意。商禄请求敕令礼部拟定皇子的名字，于是朝廷大臣相继庆贺。皇帝立即命皇子出来见朝廷大臣。过了几天，皇帝又到文华殿，皇子陪伴召见商禄和各位内阁大臣。商禄叩头说，陛下登基十年，太子未立，天下人盼望已久，应当立即立为皇太子，安定朝廷内外之心。皇帝点头同意，这年冬天就立皇子为皇太子。起初皇帝召见皇子留在宫中，而继妃仍住在西内。商禄担心有其他祸患，难以明说，就与同僚尚书说，皇子聪明俊秀是国家的根本，加上贵妃的保护，恩情超过了亲生。但外间议论说，皇子母亲因病别居，很久不得见面，应该移居到附近，让母子朝夕相见，而皇子仍由贵妃抚养，这样宗庙社稷就非常幸运了。于是继妃迁到永寿宫。过了一个月，继妃病重。商禄请求说，如果有不测，礼仪应当从后，并请求命司礼监侍奉皇子到继妃宫中探视，以及制作丧服行礼。皇帝都同意了。皇帝想恢复成王的王号，下廷议。商禄极力说明成王有社稷之功，王号应当恢复，皇帝于是决定。皇帝在宫北建造玉皇阁，命宦官执事，礼仪与郊祀等同，商禄等人力争停止了此事。黑省出现，商禄尚书提出消除灾祸的八件事，藩僧、国师、法王不要滥赐印章，四方长贡之外不要接受完好之物，允许诸臣直言，分别派遣部使者审理囚犯，减少冤狱，停止不及的营造，充实三边军储，守卫沿边关隘，设立云南巡抚。皇帝下诏褒奖并采纳了。宦官汪直监督西厂时，多次兴起大案。商禄率领同僚列出汪直的十一条罪状，说陛下将听断之权委托给汪直，汪直又把耳目寄托给韦英等小人，他们都自称秉承密旨，得以专擅刑罚杀戮，擅作威服，残害善良。陛下如果认为揭露奸邪、禁止祸乱是法不得已，那么前几年为什么安然无事？况且曹清之变是由陆稿侦查事情积成的，可以作为惩戒和借鉴。自从汪直掌权，士大夫不安其职，商贾不安于路途，百姓不安于生计，如果不赶快除去他，天下的安危不可预知。皇帝愤怒地说，用一个宦官怎么会突然危害天下，这是谁主使的奏章？命太监怀恩传旨，严厉诘责。商禄正色说，朝廷大臣无论大小，有罪都要请旨逮捕问罪，汪直擅自抄没三品以上京官，大同宣抚是边防要害，守备片刻不能缺。汪直一天内泄送好几个人。南京是祖宗的根本之地，留守大臣汪直擅自逮捕，各位进士在皇帝左右，汪直随意更换，汪直不除去，天下怎能没有危险？万安、刘许、刘吉也都回答了，义气慷慨，怀恩等人屈服。商禄回头对同僚致谢说，各位都如此为国，我还有什么忧虑？恰逢九卿向忠等人也弹劾汪直，当天就罢免了西厂。汪直虽然不再掌管西厂事务，但宠信如故。他诬陷商禄曾经接受指挥杨业的贿赂，想为其脱罪。 商路感到不安，而御史戴进又歌颂汪直的功劳，请求恢复西厂，商路于是极力请求离职。皇帝下诏加封少保，赐予敕书十亿回乡。商路离开后，士大夫更加低头侍奉汪直，没有人敢与他抗衡了。钱普曾因没有升官，作《突富传》来讥讽商路。高尧请求恢复景帝的位号，黎纯上书反驳，极力诋毁商路。商路都不与他们计较，待之如平时。万贵妃看中商路的名声，拿出父亲的画像，嘱托他做赞语，赠送很厚的金帛。商路极力推辞，使者告知是贵妃的意思。商路说，不是皇上的命令，不敢接受。贵妃不高兴，商路始终不顾及。他就是这样平和而有原则。等到辞官后，刘吉去拜访他，见他的子孙众多，感叹道，我与您共事多年，从未见您笔下枉杀一人，上天的厚报是应该的。商路说，正是我不敢让朝廷枉杀一人罢了。居住十年后去世，享年73岁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义。儿子商良臣，成化初年进士，官至翰林侍讲。刘定之，字主敬，永兴人，幼年有特殊的禀赋，父亲教他读书，每天诵读数千字，不让他写文章。有一天偶然看到他写的四造文，非常惊异，考中正统元年会试第一名，殿试及第，被授予编修。京城发生大水，刘定之应召陈述十件事，说号令应当出自大公，决断以最公正为准，不可草率，且多次更改。公卿侍从应当经常召见，观察他们的才能心术，而决定提升或贬退。投降的人散居在京畿的，应该逐渐迁移到南方。郡县的官职用京朝官补充，让他们相互轮换，内外没有偏重。荐举的方法不应局限于五品以上，可以仿效唐朝制度，朝臣升迁时举荐一人代替自己，吏部登记其名而选拔任用。武臣的子孙教以用兵谋略，首令以抚养百姓为首要任务，不要只取办事能力。群臣遭遇丧事，请求永远废止起复，以教导孝道。僧尼祸害国家，应当严厉禁绝。富民通过书诉受官的，有犯罪应当追夺官职。奏书呈入后，被留在宫中。13年，他的弟弟刘盈之与同乡互相攻讦，供词牵连到刘定之，他被下狱后得以洗清。任期届满，晋升为侍讲。景帝即位后，刘定之又上言十件事，说自古以来，如晋怀帝、闵帝、宋徽宗、钦宗，都是因为边塞外破，藩镇内溃，救援不及，逐渐导致波迁流离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以天下之大，数十万军队将上皇送到漠北，尾气给敌寇的。晋宋遭遇祸乱，抛弃故土，偏安一隅，尚且能在衰败中奋起抵御强敌，没有像今天这样也先乘胜直抵都城，以众多失武臣，既不能奋发武力破贼，又不能约合迎驾，听任他们自己来自己去。国势衰弱，虽不是朝夕能强，但怎能不想自强之术而努力实行。我愚昧的敢略臣所见，近来京郡的战斗，只知道坚守壁垒持重，而不能用旗帜胜，以至于前军败而后军不救，左军出而右军不随。我认为应仿效宋朝吴玠、吴陵的三叠阵法，互相倚靠，叠为救护。至于铁骑冲突，必须用刀斧来制服。郭子仪破安禄山8万骑兵，用千人执长刀如墙而进。韩世忠破兀术的拐子马，用500人执长斧，上刺人胸，下砍马足。所以刀斧挥霍便捷，优于火枪。紫荆关和居庸关这两处关隘，名义上是关塞，实际上却是平坦大道。如今应当增派兵力，修缮哨所堡垒，堵塞小路。陆地上要纵横挖掘壕沟，称为地网。水中要蓄积泉水，使水深，称为水柜。或者多栽种榆树柳树，用来阻挡骑兵冲击，或者多招募乡勇，用来协助官军。这些都是古人曾经实行过并且已有明显成效的办法。以往奉命出使的臣子任用异族和士侩充当，招来祸端，引发战事，正是这个原因。如今应当挑选内心怀有忠诚、 对外擅长外交辞令，像陆贾、富弼那样的人，让他们充任正式副使的人选，这样才不至于有失国体辱没国家。我在先皇英宗朝时，曾请求将漠北投降的人迁徙，因见识短浅，未被采纳。如今趁着国家有变乱，这些人逃回故土，侵犯掠夺京城周边的事件屡屡上报，应当趁大军聚集的时候把他们迁到南方，让他们与中原的军民交错杂居，以便牵制并逐渐同化他们，而且可以节省俸禄，减少漕运，这样很便利。天下农民出产粮食，妇女出产布匹，用来供养军队，士兵从粮仓领取粮食，从库房领取布匹，用来保卫国家。以往士兵从官府领取粮食布匹，却向私人缴纳月钱，于是手不练习击刺的方法，脚不练习进退的规则，只是转卖货物成为商人，掌握技艺成为工匠，用经商做工的收入来补交月钱。百姓的高血，士兵的气力，都变成了经营来讨好奸邪之人，一旦率领他们面对敌人，就像驱赶羊群抵抗恶狼，哪有不失败的呢？如今应当彻底革除这些弊端，重新整顿选拔训练的政策，将率中沿袭旧习的一律处死不赦免，这样如果军威还不能振奋，那是没有的事。地方官剥削百姓，就像将帅剥削士兵一样，应当严格纠察考核，谨慎升降官职，犯贪污罪的，举荐他的人要一同受罚，这样以后贪污的人就少了，举荐的人也会慎重，百姓安居，而国家根本也就稳固了。古代贩卖增布屠宰狗的人都足以帮助成就帝业，如今的于谦、杨善也并非出身将门，然而将帅能够了解将帅，应当让他们各自举荐所了解的人，不限门第出身。公卿和侍从官员也应当让他们举荐有勇气、力量、智慧、谋略的人，以备选任将才，这样搜罗广泛，抵御外侮，就有人才了。过去汉朝图谋恢复，所依靠的是诸葛亮，南宋抵御金朝，所依靠的是张俊，他们都是忠义著称，功业长久。等到街亭一败，诸葛亮辞去丞相职务，扶黎之战未胜，张俊被解除都督职务，为什么呢？赏罚分明，那么将士就会奋勇。昨天德胜门下的战斗，没有听说摧毁强敌，只是交替胜负，互相杀伤罢了，虽然不足以惩罚，也不足以奖赏。然而石亨却从伯爵晋升侯爵，于谦从二品升到一品，天下没听说他们的功劳，只看到他们的赏赐，岂不使忠臣义士心灰意冷吗？可以让他们仍然保持原有官职，不要越级晋升，等将来功勋显著再给予爵位赏赐也不算晚，既然给了又不忍剥夺，这是姑息的政策，已经晋升不肯退让，这是患得患失的心理，上面不实行姑息的政策，下面不怀有患得患失的心理，那么太平就可以指望很快实现了。以往御史建议想让大臣进入内廷商议政事，奏书被搁置，没有实行。君主应当总揽权威，亲自决断机要事务，正是早朝没有决定的，每天到便殿让大臣陈述奏报，言官观察他们的邪政并弹劾，史官如实记载在史册上，以示惩戒和劝勉，这是前代的旧例，祖宗的惩罚，希望陛下遵循实行。如果仅仅通过密封奏章上奏，由宫中旨意向外传达，恐怕偏听偏信，独断专行，以致产生奸邪祸乱，想要治理教化成功就难了。君主的德性要像日月一样明察是非，像天地一样仁爱覆盖众生，像雷霆一样勇猛掌握权柄。所以司马光告诫君主以仁、明、武为言，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智、仁、勇。智、仁、勇不通过学习能获得吗？经书中没有比尚书、春秋更重要的，史书中没有比通鉴纲目更纯正的，陛下留心阅览。对于君主既知道禹、汤、文、武兴盛的原因，又知道桀、纣、幽、厉衰亡的原因，那么趋向避害就明确了。对于驾驭内臣，既知道有吕强、张成业的忠诚，又知道有仇世良、陈弘志的邪恶。对于驾驭廷臣，既知道有萧何、曹参、房玄龄、杜如晦的贤良，又知道有李林甫、杨国忠的奸诈，那么用人取舍就恰当了。 这样对于智、仁、勇的德性岂不大有帮助？如果只是像以往如陈进讲那样，只讲述好的，避讳坏的，就像害怕道路有陷阱而闭着眼睛走过去，那样不昏黑行走跌倒的能有几个呢？如今天下虽然遭受重创，但还像金瓯没有残缺一样。如果能以圣学为基础来体现到政治中，我预见国势可以强盛，仇耻可以洗雪，兄弟的恩情可以保全，祖宗的制度可以恢复，又有什么畏惧而不做这些呢？奏书呈上后，皇帝下旨嘉奖答复。景泰三年，刘定之升任贤马。野先的使者请求派遣回访使节，皇帝坚决不答应。刘定之上书引用先例请求，皇帝交给廷臣讨论，最终没有派遣。过了很久，升任右庶子。天顺元年改元，调任通政司左参议，仍然兼任侍讲。不久晋升翰林学士。宪宗即位，晋升太常少卿，兼侍读学士，在今年值班。成化两年十二月，以本官进入文渊阁任职，晋升工部右侍郎，兼翰林学士。江西、湖广发生灾害，有关部门正在征收百姓赋税。刘定之说，国家储备充足，粮仓甚至容纳不下，而这些张口等吃的百姓却要催缴他们的租税，这不是圣主体恤百姓的意思。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立即下令停止征收。成化四年，晋升礼部左侍郎。万贵妃专宠，皇后很少能见到皇帝，皇位继承人尚无征召。成王的女儿成年还未出嫁。刘定之趁着久旱一并议论这些事情，并且请求金言同时讲解太祖御制的各种书籍，斥责异端邪教，不要让他们危害政治，消耗财物。皇帝扣下他的奏书，没有下发。成化五年，在任上去世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安。刘定之谦恭朴实，因文学闻名一时，曾经有宫中旨意命他创作元宵诗，内是退后站立等待。他靠着案桌铺开纸张，立刻写成七言绝句一百首，又曾经一天起草九份诏书，笔不停写。有人询问宋代人物的名字，他就列出他们的世系次序，像族谱一样，人们佩服他的敏捷博学。